所以我们为何聚会？在每一个文化的每一个时代，食物让人们相聚在一起。生日会、婚宴、节日，参与一场盛宴，使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不同语言的族裔会分享家乡的菜肴去纪念原来的国家。你的生命小组也会有聚会来吃饭，来一起纪念你临行旅程的一些重要时刻。在今天的经文里，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聚餐。在我们进入26章，耶稣刚完成他在橄榄山的讲道，这已经是受难周的星期二晚上，他教导说他的弟兄姊妹，就是那些对他和他门徒受苦的人，受苦的时候感同身受的人，就那些在饥饿口渴、赤身露体、生病在监里，就互相帮助的人。谁是耶稣的弟兄姊妹呢？谁会在耶稣最黑暗的时刻在他旁边呢？让我们来到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他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的门徒说他将被交给兵官，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敌人的阴谋。在一个戏剧化的场景转换中，马太把我们带到了耶路撒冷市中心一个周山的聚会，在祭司长的私人宫殿里。他们为什么聚会呢？这是一个要除掉耶稣的聚会。犹太宗教精英们正在密谋逮捕他。第3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他们为什么要除掉耶稣？几天前，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在人群中引起不小轰动。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高呼何塞纳。当时与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产生了激烈的交锋，这些一切都使当时的形势急剧升温。从宗教领袖角度来讲，如果他们允许耶稣继续教导并行神迹，那么每个人都会去追随他。领袖们认为自己会失去很多，成千上万的犹太朝圣者从罗马帝国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洁净自己，为逾越节做准备。这是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走出来。这个时候，人们对救世主的期望总是很高。宗教领袖急于逮捕并杀害耶稣，但人们也急于见到耶稣，所以宗教领袖们必须在逾越节之后偷偷地下手，因为他们想要避免动乱。他们希望在逾越节后，也就大约一周后动手。 旦耶稣知道，只需两天他们就会动手。与此同时，在伯大尼，这是一个离耶路撒冷大约3公里的村庄，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麻风病人西门的家里。伯大尼在这里，耶稣也曾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遵从耶稣的聚会。第六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在这个特殊的晚宴上，在那个时候，人们会躺在矮桌旁，头朝矮桌，脚朝外，用一只手肘支撑，另一只手用来吃饭。所以耶稣与其他人一起在这里吃饭，看似平静的氛围，实则暗流涌动。耶稣的朋友们想要荣耀他，但有一个人却密谋反对他。一家中有荣耀和奉献，也有反对和欺骗。在紧张的氛围中，一个女人，根据约翰福音说是玛利亚，打破了白玉瓶的场景，把昂贵的香膏倒在了耶稣的头上。如果我们阅读第12节，耶稣说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他身上，玛利并且用他的头发擦他的脚。玛利亚大胆宣称，耶稣，你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王。整个房子弥漫着玛拿的芳香，这种香气会让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立刻联想到圣殿里的香火供奉，以及准备埋葬尸体的过程。在约翰福音12章中，犹大说，玛利亚的这一包香膏可以卖到30银两，超过一个全职普通日工300天的工资，也就是1年的收入。这可不是从1元店买来的便宜香膏，这可能是他代代相传的传家宝，由母亲传给女儿。这是纯洁无瑕的感情和谦卑的崇拜。对特殊朋友、配偶、孩子的爱往往是奢侈的。神赐予我和我妻子3个女儿，女儿们出生后，我们立即深深地爱她们。如果你是父母，你肯定知道我们这种情感。我们愿意为女儿做任何事。当我和妻子去世以后，我们肯定会将一切都传给他们，这是虔诚的奉献。但门徒们却并不这样看待玛利亚的奉献。第八节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必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银两，周济穷人。在约翰福音中，加略人犹大带头抱怨为什么浪费。犹大是个贼，作为掌管门徒钱袋的人，他是经常从钱袋里拿钱作为己用。他是否想把这昂贵的香膏捐给他的金库，好让他多偷一点呢？14到15节表明，就在这一个晚宴上，犹大与宗教领袖合盟，他要出卖耶稣。 犹大没有与玛利亚一起崇敬耶稣，而是与宗教领袖们一起想要除掉耶稣。玛利亚问，我怎样才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耶稣？而犹大却问，我怎样才能从耶稣那里得到点东西作为己用呢？在我们这段经文中，其他门徒也感到困惑。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在西门家中这个聚会上，他们错失了良机。我们是否容易错过重要的事情呢？你知道吗？神给了我们机会之窗，让我们通过服务他人、慷慨解囊、分享福音、关爱最小的人来认识他、敬拜他、荣耀他。我们是否错失了这些机会呢？你今天可以如何表达你的虔诚奉献？奉献不是发生在理论的世界里，奉献是从心到口，从心到手，从心到需要帮助的人。有些人认为玛利亚的奉献是非理性的。许多人会说，如果你一定要追随耶稣，至少要适度、私密。玛利亚的奉献是奢侈的，她的崇拜是公开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是如何评价玛利亚虔诚的奉献的？你怎么认为呢？第十节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保护玛利亚，他质疑门徒们的动机，因为门徒们着重点在钱财上，而耶稣却看他的心为重。玛利亚的行为成为他的财富。耶稣的百宝箱里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寡妇的钱币，几杯水，一个破碎的石膏罐。他从你和我身上得到了什么呢？史莱叔说，耶稣永远珍视我们奢侈的奉献，因为他爱他的人。耶稣在第十一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不是耶稣和穷人之间的对比，而是常有和不常有之间的对比。如果门徒们真正关心的是穷人，他们就会永远有抱住他们的机会，每天都有，但他们不会永远有耶稣。所以问题是，他们错过了敬拜和瞻仰的时刻。耶稣对门徒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他的行为成了一种预言，他戏剧性的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耶稣即将迎来死亡，他将以罪犯的身份死去，而作为罪犯，他不会有安葬所用的膏油。玛利亚为耶稣的身体做好了安葬的准备，而玛利亚明白他所做事情的意义吗？大概是不明白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说的对，他在圣灵气息的指引下，满怀信心地做了这件事，以履行对基督的责任。圣灵引领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他到永恒中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信仰、自发的爱的行动。我们对圣灵的提示敏感吗？ 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的提示，告诉别人你爱他，为别人的需要奉献，分享耶稣的好消息，向别人指出你的爱和喜悦的原因。我们有听见圣灵的这些提示吗？人们很容易屈服于常识、现实或忙碌的生活，但你感觉到圣灵在对你说要为耶稣做些什么的提示了吗？也许你应该去做。十三节中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香膏的芬香很快就散去了，但玛利亚的事迹至今仍然香甜，永远绽放。我们得到的玉瓶是什么？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为耶稣舍己吗？愿意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吗？你愿意打破你生命中的瓶子，为耶稣倾倒出爱的香膏吗？十七节说，十七节中场景再次转换，在受难周的星期四，耶稣的门徒来问他一个问题。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逾越节是什么？这是一个年度庆典，是用来纪念以色列历史上决定性时刻，它是一个纪念救赎的聚会。在耶稣诞生的1400多年前，犹太人在埃及被法老奴役，神在降下九灾，放松法老对以色列的控制之后，又降下最后一灾，以伸张正义解救他的子民。犹太人和埃及人都要受惩罚，一个家庭要想逃脱，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救赎方式。每个家庭都要献上一只羔羊，把血抹在门柱上，以表示他们对神的信任。当晚，每家每户，当神圣的正义降临时，要么你站在羔羊的替代祭品下，要么正义降临到你的，审判降临到你的家庭。如果你在羔羊的血下，死亡就会从你身上掠过，你就得救了。这就是逾越节。因为第十灾，法老向以色列人民保证离开，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带领他们通过红海获得自由。这一关键事件被称为出埃及。耶稣指示门徒，十八节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他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为了准备逾越节，耶稣派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并下达了一个有趣的命令，去找一个人。根据路加福音22章记载，那是一个拎着水罐的人，这很容易注意到，因为提水罐在当时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于是门徒们跟着那个人进了一个家。耶稣说，我的时候快到了，这是他的时刻。尽管他周围的耶路撒冷时局紧张，尽管犹大背叛了他，尽管他将面临苦难，但一切 并没有失控，神掌控着这一切。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掌控着一切，而现在在耶路撒冷的逾越节上，神也正在以他的主权实现他的目的。耶稣将会走上十字架被钉死，而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里，许多人能感觉到事态的变幻，但耶稣主宰着我们的个人生活、教会和我们周围的世界，他将主宰我们即将到来的选举。神主宰世界，人们知道神主宰世界就要献上感谢，一直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感恩是那些安息在神主权中的人的情愫。星期四傍晚日落之后，耶稣在十字架前沉思，他躺在桌子上，十二门徒和他在一起，出卖他的人也在那里。在那个餐桌上，犹大的背叛已经开始了，这让这顿饭及其意义变得更加重要。耶稣的背叛者将在餐桌旁聆听参与。二十节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与他最亲密的门徒、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三年，他们满怀忧愁，一个一个地问，是我吗，主？他们实际上的问题是，主啊，肯定不是我，对吗？在这个紧密团结的团体中，没有人会想到背叛。布中的最高境界是在背叛朋友之前与他共进晚餐。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当时的习俗是拿一块面包或面包里的一块肉沾上桌上一碗常见的酱汁，通常是由水果、香料和醋做成的酱汁。如果耶稣和犹大当时同时把手伸进碗里蘸酱，那么就是意味着犹大和耶稣坐得很近，他就坐在耶稣的旁边，处于尊贵的位置。二十四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会像预言那样死去，这是神的旨意。但与此同时，神圣的审判必将落在背叛者身上。背叛者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犹大说，是我吗，拉比？没有记录显示过犹大曾称耶稣为主，没有记录。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意思是，是你说的。耶稣没有指责犹大，而是同意了他的说法。现在犹大知道自己暴露了，他必须快速采取行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犹大立即离开了逾越节晚餐。随着背叛者的离去，耶稣开始为逾越节赋予新的意义。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作为这顿饭的主人， 耶稣拿起饼被为之感恩，在感恩的话语中，他将掰开的饼与他死时献上的身体联系在一起。那将是一个憔悴枯槁撕裂的身体。作为逾越节终极的羔羊，耶稣献祭的身体将是逾越节彻彻底底的实现。在耶稣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每年的逾越节羔羊献祭都指向耶稣与门徒同席的那个夜晚。在他献祭的基础上，神将赦免人们的罪，他将作为他们的替罪羊而死，耶稣将引领最终的出埃及，带来最终的解脱。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主的桌旁，是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庆祝主的餐桌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救主。纪念不仅仅是记忆，不是接受一些知识和想法，而是接受耶稣的身体，就是完全认同他，就是说谢谢你耶稣，我全属于你。接纳耶稣的身体就是认同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耶稣成为最小的人物，使我们成为他的兄弟姊妹，成为他的家人。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晚餐接近尾声时，耶稣举起杯子，救赎之杯。这杯预示着耶稣将流血牺牲，耶稣将为了他的子民而死。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将承受神的愤怒，他将承担人类的罪、愧疚和羞耻，他将承担神圣的审判，使我们得以幸免。通过他的流血，神和耶稣的门徒之间将缔结新约。通过耶稣，神邀请我们这样的人进入一种永恒的紧密联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恩典，我们进入与神的新约，这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全然的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信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从而我们进入神约、新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重生，我们在精神上变得鲜活，我们的心与耶稣结合。在最后一次与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时，耶稣以一句预言结束，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不会再坐在餐桌旁，直到他为门徒回来更新万象。当耶稣立下这个誓言时，他是在与他的首批门徒和我们庄严启示。耶稣以自己的鲜血为誓言，他会回来。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受难并不是重点，耶稣将带我们进入天父的家，他将带我们参加他的盛大宴会，羔羊的婚宴。在那个终极聚会上，作为宴席的主人，他将举起那杯。历史上有许多人试图抹杀耶稣的存在，但耶稣永远不会被抹杀，没有人能够将他抹杀。他的生命、死亡、复活将永远被铭记，直到他再来。 万膝都将跪拜，万民万口都要称颂。当他再来，在永恒中，他将永远受人敬仰，他的名将被高举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2025年，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主的圣餐总是一个预言性的时刻。耶稣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在新的国度里与他在一起。他渴望有那一天在，他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你好叫我们可以与他一起。每一次分享主餐时，我们都应该充满这种渴望，让我们呼喊，来吧主耶稣，来吧。这一餐是最重要的一餐，因为耶稣的身份和他为之完成这顿饭所做的事，我们人类的故事被永远的改变了。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在圣餐里，我们向耶稣表达内心最深切的情感。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欢迎大家参与圣餐。如果你在这里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与耶稣相认，我们很感谢你来到这里。你可以随时观礼，你可以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你受到感动，你想要认识主，耶稣邀请你进入他的生命，这是你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请你回复他，我们邀请你与耶稣建立关系，我们鼓励你亲自了解他。让我们来记得，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降服于基督。让我们静默反思。